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是职场好给力，我是奥斯卡。各位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有赵大比的声音？因为大比老师呢，现在在我旁边帮同学上课，所以我赚到了。我今天当了一天的主持人，而且我今天请到一位朋友呢，他本身是一个家教经验丰富、高学历，而且对数理头脑非常有天分的一个女生，她叫做议会。那我们来欢迎她，我们的议会。
嘿、hey,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嗨嗨，是。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叫焦点哦，焦点它是一个可以办一些社群聚落啊、创业聚会的一个场所，也是非常十分的适合这个大家也来假日走走。好、哦，顺便打个广告一下。哦。对。
焦点是可以开放给大家就是参观的地方。
可以哦，而且它是一个行政院的前任行政院长的官邸。
哦，所以难怪
这是关注的，
就是很舒服的，
很舒服。对，那它也是古迹，就是不能去更动的。
哦，
只是说政府哦帮他协助改成这样的形式，让创业家可以用。
了解，这里还蛮适合，就是创业家来构思他的一个创业理念。
是啊，没错啊。那像议会其实本身哦，他是我们的家教老师，其实家教跟创业也有一定的关联性。为什么呢？一个好的创业家做任何生意啊，他一定是藉由口碑不断的介绍，他的生意才能越做越多，越做越大。我们的议会也一样，他的家教资历超过十年了，他的口碑呢源源不绝，很多学生毕业了，家长就会介绍别的家长给议会来上课。那上次他这个议会其实有分享到是关于学习的主题嘛？
对。
OK， 那这一次他刚刚幕后跟我讲的很有趣的东西。就是他说他接家教的学生啊，
嗯，
有谈到几个关于恋爱的这个青少年早恋的一些现象，那我们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
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资讯很发达，
嗯，
然后再加上说少子化的关系，
哦，少
子化，所以说有时候小朋友在家里，
嗯，
可能他可能是独子，或者是说他在家里感受不到。也不是说感受不到爱，而是呢，他在青少年时期，他比较容易就是想要跟同学恋爱，因为那是一种同侪式的那种风气。
对对。
那是要看学校
对
的那个风气如何。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小孩子的个性。
哦，小孩子的个性。
对。
嗯。
这种东西我觉得很难说诶，像我有一个学生啊，他就在国中，他就很想谈恋爱。
国中国几啊？
国二的时候就很想，他国二就有谈恋爱。
其实小弟我小六就偷偷暗恋隔壁班女生。
暗恋跟谈恋爱是不一样的。
哦，是哦，对啦，那时候也没有总交女朋友啦，说实在的。
那个时候我也会暗恋别人啊，可是就是总是觉得国高中的时候，在一个升学的状态之下，我可能不要去谈恋爱，暗恋就好。
嗯，
因为谈了恋爱就会有很多的，就是很多好像听大人说很麻烦的事情。
嗯。
那我现在是一个家教老师，
嗯，
那我其实在跟学生，一方面是老师，可是一方面是因为一对一教学的关系，又像朋友，
对，
所以说呢，你就会关心到，哎，学生的学习状况，哎，最近有点异常，他可能没有办法，
恋爱了，
他没有办法很专心的，就是在完成他的作业啊，
是，
然后他就有可能是恋爱，那我就会问啊，那学生就会去，有时候你就是从旁边弄，从自己的经验去分享，然后学生就开始分享他的事情。
对，
那我是觉得说，家长越反对，小孩子就是越想去谈恋爱。
这就是跟罗密欧跟朱丽叶一样，你知道吗？越反对就越爱的越深。
我有一个学生，我觉得蛮酷，让我觉得蛮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国中他谈恋爱，
嗯，
然后国三那一年，就是因为可能跟男生在学校可能做了拉牵手啊。
哎呦，吓我一跳！你讲快一点，我想在学校做了什么？
就是这类的举动，
嗯，
然后老师看到，因为他读的是一所私立学校，所以说学校校风比较就是保守，
哦，
所以就是有通知家长有处理这件事情。
嗯，
那他后来呢，高中的时候啊，
嗯，
其实我就会偷偷跟他说，
嗯，
你要谈恋爱可以，
嗯，
我拜托你，
嗯，
就是偷偷来，不要让你的家长知道，不要一直打电话，不要让你的电话费暴增。
哇，
你就偷偷
来，你是他们的好朋友。
没有，因为你会发现小朋友他，你越阻止他，他就越想谈。
对。
然后我宁愿就是去建立一个管道，是让他愿意跟我讲。
是。
至少我可以在他想要一垒、二垒、三垒要往下面的时候，我可以提醒他，或者是 你他要去哪里约会的时候、你可以觉得说那个场所不好，
对，
可以给他一些建议说可以不要去那个场所嘛，可以去比较大家会大众就是公共的地方，
就是、西门町逛逛街嘛，就是喝个饮料这样子。
对，就是给小朋友一些建议，至少我是开放的，让他愿意跟我讲。那如果说小孩子就是真的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
是，
他又听不住你的劝的时候，
对，
这时候有时候偶尔我才会就是跟家长，我会跟小朋友
真的挡不住，
我觉得你这件事情真的是不行。
哎，那是有什么事真的不行？你觉得要跟家长讲？
可是目前还好，是没有到真的很不行，原因是因为。小朋友就是你会跟他分析，其实我觉得青少年跟他讲道理、因为我的立场是老师，
国中的同学嘛，
国中高中跟他讲道理
都还
可以，他会听、
哦、
但是他会不会做是另外一件事，
对，叛逆期嘛，
对，
思春期，
对啊，可是因为我的角色是老师、我不是爸爸妈妈、我少了那种父母的忧虑感，
对，
所以我不会有那么多的态度的情感的跟他冲击、所以我会跟他讲，我会关心他、而且我常常就跟小朋友说，如果你失恋了，或者是如果你因为这些事情跟你的家人处得不好，你要逃家的时候逃到我家吧，至少你逃到我家你可以暂时逃离那个环境，那你自己就是清静一下、然后呢我跟你妈讲一声，她一定不会反对的、那你至少是安全的，你也至少可以就是脱离一下家里的那种
束缚感，
那种气氛，因为通常如果他做了家里反对的事情的时候，家里的那一种气氛是很
剑拔弩张啊，
对，就很不舒服。
那有没有真的学生去你那住？
当然是没有、因为他那时候就跟家人搞得不是很好，我就说你要不要来我家住啊，我觉得我家很舒服哦。
哇，老师真的很棒耶，
你知道那小朋友就跟我说，我家比你家舒服啊，我光觉得去你家我还要自己去洗我自己的衣服、还要干嘛，
哎、这么
我就觉得
这么臭屁，给他住还这样子闲，
因为他们家就很方便啊，因为家里有那个外佣可以做那些事情、他来我家我就说你来我家只有一个条件，你什么都是要自立自主。
我懂我懂，
他就马上说，老师其实不用啦、我可以
handle， 我可以
处理，我可以自己处理这些事
啊，这些小大人真是人小鬼大。
不过我最近有在想一个议题。
什么议题？
就是因为我有另外一个学生啊，他成绩很好，然后读的学校也很好，那他跟同班同学做交往的动作，可是因为现在就是要学测了，所以说两个人就分手。只是
是因为要考试，大家专心先讲分手吗？
我觉得倒也不是，因为那个男生对考试这件事情还没有很用心
，
可是女生的成绩是比较好的，比较用心的
，了解，
那只是说现在这个状态之下，女生对于男生就是放割舍不下，所以说他们两个就是在学校可能就是以分手后当朋友的那个角度，然后再聊事情，然后结果起了争执，然后结果就是女生可能跟以前一样，可能是情侣的时候会去拉扯啊，可是男生就是没有耐性，所以说就反推，然后就反打女生一拳
，
就女生就眼睛就成受伤啦。
天哪！
然后
那个学生是女生，是你的学生？
对，但女生也很好强，她也就是在反打回去，但是、但是
男
生跟女生当然是男生力气大，所以女生就是受伤。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
我之前在外商银行工作的主管，他说他大学的女朋友
，
他们大学的道理说很成熟，
对，
他跟他女朋友在操场中间打架，是一拳一拳来的，一拳来的。然后因为我那个主管他身高185，蛮壮硕，
对，
女生170，也算是对蛮高的嘛。他们打是怎么打？那女人拿高跟鞋打他，然后他呢就是用肘击弄他，那个打到叫警察，流血。
他们是要谈分手吗？
重点来了，他们打完的下午就和好了。然后还彼此在处理彼此的伤口，这是奇葩。
我觉得像我之前啊，就是有听到，就是家长他是有一对儿子
，
他就说小孩子啊，就是你在养育的过程中，他有一段时间很喜欢打架。
哦，对。
那你就是给他就是约法三章，
对，
然后给他一个空间，然后让他们去打。然后跟他们讲说，你不要做到什么样的境界，然后你们要打随便你们打，你们在沙发认真的互打随便你们。 然后那样的
男生，男生，
他原来刚好生了两个都是男生、
哦。我跟我哥也是啊，
也是从
小会打会打会打架。
真的、哦，
就是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会看一些卡通嘛，
嗯、
那通常男生看的卡通都是会打打杀杀的，
对，
我们就会想要模仿他的招式跟动作，然后就说：“欸哥，我们来练一下。”就打，然后就常我会哭啊，因为我比较小，
嗯、
然后我就会哭。可是过一阵子其实就不会了，
长大就比较不会了吧？
长大就不觉得很幼稚，就觉得嗯，这个也。
可是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像我那天就跟我那个学生，我就特地花两个小时，
对，
然后去跟他聊聊天，然后去听听他讲什么。
嗯，
然后那时候在聊天的过程中，我就在思考，如果说你今天认识了一个男生，
嗯、
然后两个人起了冲突，
嗯，
然后对方会跟你暴力相向的时候，
是
当两个人经营婚姻家庭的时候，你是在一个空间里，
嗯、
一个同样的一个空间里面，然后没有其他家人在的时候，
嗯、
你跟他互打，请问谁可以救你？
对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的。这个对不对？因为而且现在小朋友干什么我们也很难知道哎。
对，然后我是比较想说，如果一个女生你没有告诉她说，一个男生如果跟你相爱，
对，
可是当你他情绪不好的时候，他竟然会挥拳揍你，
这种不行的。我们其实我看我们几个男生长大，从国中高中这样走来，我们几个朋友都有一个共识，你不管再怎么样都不能打女生。第一个力气先天不一样，这是一个男生该有的认知嘛。第二个，你不能占人家便宜啊，你第一力气别人的大，你就可以用武力叫人家闭嘴嘛，这是不对的。
嗯。
但是有的男生就是像新闻看到一些家暴，或者是常在家里逞威风那种男生，他们都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卑劣的。
可是
我自己看法啦，
我觉得是这样。可是我学生就会，我就是说，那你为什么要？这是第一次发生吗？他竟然跟我说不是，这是第二次。
对，你说第一次可能他忍不住了，控制不住，丧失理智，对不对？但是他这个惯犯就真的有点不
太好。然后我就想说，就算是分手后，
嗯，
是朋友的状态，朋友一般的男生也不会去打一个女生啊。
对。
所以我就在跟那个女生就想说，我觉得你要放手，
嗯，
就是你就很像走在那个高空中的绳索，
对，走钢
索。如果你没有放手，你怎么可能往下一个地方，就是下一个终点迈进？你就会一直在这边僵持，结果你在高空中这边摇晃，结果你就掉下来。
对。
然后我的学生就会回答一句很妙，我觉得如果我为了就是这件事情，
对，
然后我不去挽回这个关系，我就输了。
哎呦，所以扯到这个不甘心了齁。
嗯，然后我就觉得，我说你这样很像那个电视剧里面的大老婆，就是
大老婆的反击，
要那个离开的时候，然后你觉得你放手让他自由是成全他，
嗯、
你就输了。
哎呦，
可是其实你输的是自己的时间啊，自己的精力啊，
是啊，
甚至是自己的体力啊，
是
什么之类的。
这个你刚讲这个经验我也有过哎，
真的吗？
对，我大学当过我学姐的那个小三。
你当过你学姐的小三？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大学不是有迎新吗？
对，
他就是我迎新的那个队服的队长。
嘿，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他很可爱，我就很喜欢他，就有点暗恋他。他也，我问他我们男朋友，他也没有，他说好像没有。我就反正我后来想一想，
反正他也模棱两可，
模棱两可。然后有一天呢，我就跟他告白，然后他就说好，就在一起。那一开始前一个月都好好的，就是时间上说，哎，互相这样都恩恩爱爱。一个月之后的某一天不一样了，他就说，哎，我想分开。嗯，什么想分开？不是才在一起一个月吗？他说反正就这样了，不要问那么多。我当然不甘心嘛，我就骑着车到他家。
嗯，
相信议会猜到我看到什么。
你看到了有一个男朋友，就是很照顾他。
我看到他在楼下跟一个男生抱在一起，而且呢，我车子停下来了，我就会走过去了。然后呢，那个男的就说：“你就是那个谁谁谁吧？我告诉你，他跟我在一起已经两年了，你不要再接近他了。”
哦，
哎呀，我这个听到我整个晴天霹雳。
原来你才是，
原来我才是所谓的第三者。你知道那时候就是你刚刚讲那个，就是其实那时候其实有种不甘心。我后来就是又跟他断断续续待一个月，不甘心。但是后来就像你讲的，我后来看开了，有些时候你丢掉吼，反而是一种成长，而且你不会再去把自己陷入那个泥沼，你还可以往前走更远，看更认识更多 女生。
像那个最近有个电影啊，不是六弄咖啡馆
哦，对。
然后我就是之前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
对，
我原本就是想说啊，这不就是高中大学的学生的一些故事吗？
结果是鬼片。
不是不是，他是有一个男生，
哦，我知道那个藤井树，对不对？
对，他是藤井树的作品改编。
好，等一下，因为我们这边呢，等一下来讲一下六弄咖啡馆哦，意味的一些分享的角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好，那我们欢迎回到职场好给力。刚刚议会啊讲到这个爱情观的这个看法哦，他又刚刚给我们埋下一个伏笔，就是关于六弄咖啡馆这部电影。诶，那议会啊，你刚讲六弄咖啡馆呢，是想要跟我们分享它的哪一个部分？
嗯，简单来讲，六弄咖啡馆以我的这个年纪，就是三十几岁，然后刚初为人妻的这个角度，然后就是谈了两次的恋爱，然后看过他，我就觉得这个主角很可惜，他是一个单亲的孩子。
单亲的孩子。
对，然后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单亲的孩子。
我也是。
然后所以说呢，我就看完他的故事，我就特别的有感触。
嗯。
就是他在他的高中开启了他的爱情就萌芽了嘛。
是。
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因为女生对咖啡有个梦想。
哦，开咖啡厅吗？
对。
嗯。
然后这个男生，他大学的时候就很认真的去打工，
嗯，
他们两个人大学是一南一北不同的地区，
欸，可
是
这个故事啊，我打个岔，好像那个等一个人咖啡哦，喔，
真的吗？
那个周慧敏是老板娘嘛，
对，
然后他也是当年跟他们相恋的情侣一起开一间咖啡厅，
对，
各自努力。好，你继续、
欸，那个我有看啊，然后
可他那结局有点烂，我自己觉得
这个结局也是有点悲剧，因为呢，就是一样是大学的时候，
嗯，
然后因为远距离的恋爱，然后
他们打工嘛，
男生很认真的去打工，然后女生只是觉得为什么这个男朋友就是常常很忙，
哦，不能陪他，
对啊，加上他们距离也是一个问题嘛，一南一北那个车费都不知道多少，
对啊，
然后后来呢，就是那个好像是某一个女生的生日，然后呢，可能男生就是那时候有台风天，
嗯，
然后女生就叫男生不用陪她，可是男的就说不行，我一定要去陪她，结果他就跟他自己的好友哥们，
嗯，
他的哥们就说好，那我们就是骑摩托车从南然后一直骑到北，而且重点是台风天，
嗯，哎呦，
这么辛苦到了台北，结果那个画面是原来自己的女朋友已经跟别人在一起
啊，
那种伤心跟难过让他非常的失意，可是，
嗯，
就是因为伤心跟失意让他忽略了家人，所以他妈妈其实有跟他说，你考完试，期中考考完你一定要回家一趟，
嗯，
他没有，
嗯，
他忘记这件事了，
嗯，
他就沉浸在自己失意的，就是很难过
啊
失恋的那种感觉，
啊，沮丧，
对，
嗯，
然后重点就是有一天电话来了，
嗯，
他妈妈过世
了，啊，
他面临的就是他妈的后事，因为他妈癌症过世之类的。
他不是单亲吗？
他单亲啊，就只有一个
妈妈走了，
对，
哇，
然后就是你原本会期待说他可以振作起来啊，可是最后的结局是他选择就是结束他的生命
啊，那这部电影还蛮悲的，
后面蛮悲的，然后我会觉得说这个其实也让我就是想到就是为什么爱情会让人就是这么难过，我觉得他会让他更难过的是他因为爱情的失意他忽略了他的最爱的妈妈，
哇哇，这个故事真的是太令人悲哀了，
所以最后反过来就是像我遇到我学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对
哦，再加上我以前大学刚出社会那三年有一个经历让我觉得，当我遇到我身边的朋友，就算我们可能很久没联络，如果说他发出求救的讯号，
嗯，
我一定要去听听他说说话。原因是我大学毕业大概两三年，
嗯，
那时候我社团有一个学妹，她是，
嗯，
不同学校的，
嗯，
然后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哦，
她的照片
校花吗？
算是啊，
哦，
然后虽然她的照片还上过就是某一个就是知名企业的那个年月历哦，
哎呦，
因为她有在那边打工，刚好就被他们选到。好，重点就是，
嗯，
她大学毕业两年之后。哎，不对，那一年是我两年，
嗯，
我大学毕业两年，我出社会工作非常的忙碌，
嗯，
然后他才大学刚毕业，他就跟我说，学姐我要结婚了， 我要跟我们公司啊，就是那个大我十几岁的一个男生，就是一个经理结婚，
嗯，
很好哦，
很好啊。
然后他的聘金，嫁妆聘金给我100万哦，
哇，
然后就一副就是
幸福
很好的样子，
嗯。
然后我就那时候就跟我妈说，哎，100万到底是很多吗？听他这样讲好像很多，
嗯。
我妈说，其实，在你等你更年长的时候，100万其实没有很多，
嗯。
好，那重点是2年后这个女生。有一天就知道他离婚了嘛，
哎呦，
然后知道他离婚，从透过 Facebook 知道他离婚，然后可是因为我很忙，我没有一直深入关心他，结果在2个月他自杀了，而且死了。他的一个丧礼的讯息是由他的前夫把这些讯息传递给我们这些同学知道的
啊。那他有没有讲到一些蛛丝马迹啊？
就是我觉得离婚这件事情应该是给他很大很大的一个挫折吧。
哦，
这个我没有办法就是断定说为什么，但是我想如果以他的自尊心，他可能会觉得这是很挫折的吧。
是一定的，
因为那是正逢他人生的一个转折期。
人生对啊，人生正美好耶，大学刚毕业。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只要我身边的人，然后他可能有一点遇到挫折，
嗯，
如果我知道了，我应该要就是跟他关心一下啊，你愿意讲吗？
对，
要不要聊聊？
嗯，
我觉得或许我当他的听者，让他倒一下他的热色，
对，
或许他会比较好。
哇，
所以我当前几天我听到我学生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
嗯，
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赶快补时间，然后去听他。
你说打架的那件事吗？
对啊，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就是拨时间去听他讲话，
嗯，
然后或许我的话可能有帮助，也有可能没有帮助，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我对他到底有多重要，
嗯，
但是我要让他知道，
嗯，
他周围有很多很多关心他的人。
嗯，其实爱情就是让人有苦有乐。那刚刚我也讲到我的故事，因为讲到这个学生哦，他也很担心他，希望听他说话。那你在爱情中这个学生的案例，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感动的，有没有听到一些比较感动的故事？
你是说爱情中比较感动的故事吗？
就可能例如说你的学生啊，被怎么告白啊，他觉得很开心啊，或是跟你讲，诶，我觉得那个什么好讨厌哦，让你觉得说，诶，这个小女孩其实她的故事让你有一些印象这样子。
这个倒还好，我倒觉得之前原本国高中很爱谈恋爱的女生，她到了大学居然不谈恋爱。
哦，
而且他有一次他就跟那个男生暧昧，然后就跟我分享，
对，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他跟他暧昧，然后男生年纪比他小，
对，
然后竟然就是后来2-3个月之后他就跟我说，老师，我觉得我跟他还是不适合谈恋爱，因为呢我觉得谈恋爱如果只是两个人在一起，然后没有办法为，就是未来然后做一点什么样的事情，
哦，
然后就
成熟
在一起就只是玩这件事情，可能不是我想追求的。
哦，这就是女生跟男生的差别。你知道你有听过有一个理论叫村庄理论吗？
什么是村庄理论？
它是一个德国的类似心理学家说的，他说就是每个人的心中就像一个村庄一样，他会根据你的先来后到啊，会越来越不重要。例如说第一个人可能是自己的父母或爸爸或妈妈，第二个人可能就是初恋，第三个人可能就是你最爱的那一个人，第四个人开始之后你就开始渐渐不重要了，
嗯，
所以这个村庄最多可能只能住20个人，就像你的心一样，20个人以上的你都觉得他不重要。所以后面的这个讲通俗一点就是啊，做这个比较偏向于像八大行业的女生或男生哦，他们对爱情上比较没有安全感，比较没有想法。
哦，
对，这就是所谓村庄理论。
我就想到就是我25岁那一年初恋吧，
嗯，
可是我算是很闪电的就跟对方在一起。
多快啊！
就是大概不到半个月，大概10天就在一起了吧。
嗯嗯，
我觉得那一次的感情啊，因为后来就是我发现就是两个人在价值观以及对爱情的那些价值观是很不一样的。
对，
我可能期待的是一个就是以我为重，然后社交不是那么的，
嗯，
就是跟其他女生的互动不是那么的 close 那么紧密的那种男士，
哦，
就是可能很绅士，然后他可能有跟别人互动但是都是绅士， 可是
就是都以你为主啦，应该说以你为主
比较。对，如果有一群人的话，他比较不会说跟其他女生就是太过分的一些互动。
哦，所以那个男生
是业务特质的一个人。
哦，
很业务，非常业务特质，所以说他的生活中可能你可能就是他跟我约，可是他会带一个女性朋友一起出现。
哦，
就是这类的嘛。好，那不管，就是因为在相处的过程中，就是会发现就是不适合。
嗯，
对，因为最后就是。最后相处的过程中是发现对方有感情上的一个小出轨啦，
啊，
不管是精神上的，或者是实质上的，
是，
我觉得只要有精神上的出轨，基本上你在谈恋爱的过程中如果有发现，你女生就要去思考，
嗯，
因为你只是跟他谈个恋爱。
你当初有抓到什么蛛丝马迹吗？
我当初有抓到什么蛛丝马迹，当然是有啊。
哎呦，
就是他跟我的一个朋友，
嗯，
因为我们都是社团，但是我们并没有公开。
对。
然后他跟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互动很热络，可是他没有想到，就是女孩子之间也会有很互动很热络的时候。
哎呀，所以这是闺蜜爆蜜吗？
不是啊，那个因为我们在台面上是朋友啊，大家都是朋友。
哦。
可是我就会知道，原来我所谓的男朋友在别人的面前是塑造着单身的形象，
哎，
是塑造了他还在被他的前女友给抛弃的那个形象。
哎。
对，然后
糟糕，
这些东西就是要去反思，就是你要怎么做。
对，
然后我就会那时候就会看很多那种什么爱情心理啊，就读一些什么吴淡如或者是吴若权的那些书，
心理学，
一下抑制一下自己。
嗯，
然后可是都没有去行动。可是后来就是觉得不行，
嗯，
已经就是这样子，从大概五六月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七八月我就不行，要断掉。
嗯，
然后那时候要断掉的时候，
嗯，
就觉得心情很烦，
嗯，
我跟他说分手那一天，我居然是打电话，然后给我一个普通，
嗯，
没有很熟，
嗯，
但是我知道他会听我说的朋友，
嗯，
我就跟他大哭，我觉得我很笨，
只是发泄一下，然后倾诉心声。
明明就是对方没有那么爱，可是自己却在这个过程中有所怀疑的时候，就一直说服自己要相信他。
嗯，
但是其实，
啊，你这个说中多少听众的心声，你知道吗？这个爱情中的确是盲目的，有时候我们会忽略掉周遭的一些谏言或者是真相，我们宁可相信我们看到他好的那一面。
可是我也感谢他，因为我觉得每一段的爱情都会让人成长，不管是对男生对女生。
对，
所以说我觉得我成长很多，所以之后呢我就有三年的空窗期。
哦，
不是代表说我不跟男生接触，而
是
代表说
一个人的时间，
对，
好好思考，
代表我去思考说什么样的爱情是我想要的，
嗯，
然后什么样的互动是我需要的。所以我跟我现在老公的认识就变得是说，当然啊，认识期就要拉长。
哦，是哦。欸，那好奇问你们怎么当初怎么认识？
就朋友介绍。
朋友介绍。
其实也是比较相亲性质的这样子，就是朋友就是介绍这样子。
哦 ，OK。
对，因为那时候我有去上卡内基，然后卡内基老师就跟我说一个观念，
嗯，
因为他那时候就说，你30岁啦，你对你的人生有什么规划吗？我说。还好呢，就是在工作上啊，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规划？
对，
那你的感情呢？说随缘，然后老师说了一句：“随缘随缘，你的缘分就随掉了，就不见了。”他说：“如果你的人生，你会想要说你的未来会有小孩子的存在，
对，
会有一个家庭的存在。你在30岁，25到30岁左右，你为了爱情去努力。”
嗯，
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
哦，这样讲有点道理。
因为他说很多人就是在这个25岁到30几岁应该要好好的去经营一下爱情生活的时候，他没有去做这样的努力，等到他过了那个年纪，他可能40岁的时候，他再去为了这件事去追求，可能就是
比较慢一点，
会错过时机。毕竟人的生理还是有他的时间性。
是是是，
你带小孩子也有他的体力，
对，
这件事要考虑。
是没错。
所以那时候他就说，你就看看那个某某学姐啊，她也是上次听了我的建议之后，她就设下了目标，所以说她就去参加联谊活动。
爱情还可以设目标，
对不
对？
为什么不行？你增加你的频率，你现在在现有的生活圈就是没有找到，
哦，拓展生活圈，
就是没有找到跟你频率相合的人。
嗯，
那如果你拓展你自己的生活圈，你去认识一些不一样的
、嗯，
你是不是这就是为你的爱情所做的努力？
对对对，没错。
然后我就觉得哇。老师你讲太有道理了。所以后来就是朋友有说要帮我介绍的时候，其实我就有释放讯息，朋友就帮我介绍。
中间有没有遇到追求者比较瞎的，或者是有认识异性有没有比较特别？
应该是还好，因为一方面我不是什么太漂亮女生，二方面是
别这么说，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对方我没有那么欣赏的时候，我会把他那个界限抓得很清楚。
哦，其实你也知道男生对方在想什么。
因为我会觉得，如果说我没有把那个界限抓清楚，一直跟人家暧昧，
对，
或是什么，我觉得这也不是很，
是
很好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会为自己惹来很多麻烦。
这个应该是你是正义感很强的人，对不对？
我觉得因为社会新闻事件很多，要保护自己。
哦，
像这样
感觉你很会为这个不公发声哦。
社会新闻案件啊，一个台大高学历的一个男朋友，然后就杀死，就是
哦对啊，
在街头
还奸尸，对不对？
不是奸尸那个，是很生气。女朋友是幼教老师，然后呢，就是住他的房子，然后又前几个月又带他去日本玩，都是男生在花钱的，然后最后这女朋友还是坚持要分手，最后他很生气，控制不了情绪，在街头，在女生上班的途中就
直接
就是刀，对啊，就刀子就下去啦，人就不见啦。那
社会这个状况真的是蛮恐怖的。
那时候我就拿这个案例就跟我学生讲。就是跟女学生讲说，你去想一想，我觉得人跟人之间要对等。
对对对。
就是我们都在讲说要男女平等。
OK， 刚议会我就分享的这个可怕社会事件哦，也让我们知道男女啊这个一定要平等。那我们稍后回来，我们休息一下。好，欢迎回到我们职场好给力。刚我们这议会分享的一个可怕的社会案件哦，这是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省思的。那另外呢，两性真的是平等的吗？议会，你觉得我们两性真的是平等的吗？
那时候啊，我跟我的学生分享，因为其实国高中的女生，她们都会很期待，就是自己喜欢的人，或者是自己所交的男朋友，
对，
在年节啊或什么节日要送礼物给他们啊，
哦，不送就好像没有谈恋爱的 feel。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说，甚至有的学生会认为，像我大学有一个女同学，她比较特别，就是稍微比较拜金主一点，
是，
她就会觉得跟她约会的男生就是要第一次约会一定要吃，就是可能千元以上，
哎，
一人就要千元以上的套餐，
这种我最怕了。
然后她约会的时候地点是她挑她选这样子，然后男生就是应该要买单，
就是，一定要男生出啦，哦 AA 制是不可能的啦。
这是不可能的啦，原则上是这样，那我觉得我就会想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我就跟学生说，你看啊，那个台大的那个男生，
对，
他又租房子给那个女生，在台北租房子，
他租房子给那女生啊，
对啊，
他很有心欸，
很有心啊，然后当女生想要分手的时候，他又想说哦，带他去日本玩啊，然后想要挽回这份感情，可是你去想一想，他花了那么多钱在你身上，他如果没有有所
不甘心啊，
他是不是很不甘心，
人性就是，对啊，一定的啊。
那所以我就跟学生说，你今天跟一个男生交往，我觉得这件事情还不错，因为在你年轻的时候你先去历练他，然后如果真的有失恋了，你还有就是时间可以修复你自己的情感嘛，
是，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成长的机会。那可是你在跟对方相处的时候，是否男生应该都要买单这件事情，你要衡量。
欸，我跟你讲，我大学有一个同学非常有钱，他们家是在彰化的望族，然后他到台北跟我一起念书，那时候呢，我们几个同学刚上大学啊，最期待就是去买欧多拜。我说欸，我们可以骑车了，18岁了，
对。
然后我那同学也在嘛，他就挑了一台二手的，越旧越好。他挑了一台 100cc， 类似可能什么 Dior 啊之类的。然后
他为什么这样做？
对，我就说，欸，你干嘛？我们都在买新车啊，你为什么要买这个？他说，我等一下跟你们讲。然后他就跟老板讲，欸，老板，你有没有喷漆？你帮我那个车子再喷一下，感觉它很旧这样。我那时候很困惑，你知道吗？后来我们就结完账就出去了，然后大家都很兴奋啊，分享，哇，你的车白色好漂亮哦，红色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说，欸，你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买一台二手的还把它弄得那么脏。
对，
他就说呢，我跟你讲哦，因为我明天要跟一个女生约会，我想要骑这台车载她，我想要看看这个女生的反应。我说你干嘛为了这个要搞那么，他说因为这个女生她觉得她相处到今天都觉得很棒，可是她不确定是因为她的这个钱，还是她知不知道她是有钱人这件事情，她会感到怕，所以她故意买一台旧的车，明天联谊的时候要去载她。 好，然后我就当然他隔天就去了嘛，我也很期待他的这个进展。当天呢，下课的时候我们就约在一间快餐店，那段都很常去的。后来那个他就进来了，我说：“哎、欸，怎么样？你今天约会状况怎么样？”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那个女的不但没有嫌他的车旧，而且还载他、欸。”哎，他说：“哎、欸，你的车感觉很破，所以不怕撞，对不对？那让我来骑骑看，因为我也没有骑过车，我载你，然后还载我那个同学。”结果那同学就因为那一天的约会，他就觉得对这女生更爱了。后来他们就在一起了四五年，
嗯，
对，可是后来还是分手了。可是理由是因为我那个同学劈腿，
哦，
很可惜。不然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一对人人称羡的，一个男的帅，女的美，而且男的家世又很好，然后女的家里也是什么老师世家、书香世家。我觉得这两个真的太搭了。我还在想，以后我结婚就要请他们当伴郎伴娘，有没有那种感觉？结果就脆了。
我觉得感情的事不是你在年轻的时候想说他的未来可能会这样，他就会朝着那个方向跑。
没错。
像因为我的学生他有点放不下，是因为他的同学啊是国中同学，
嗯嗯，
然后后来高中就是有缘分又在同一个班级，
嗯嗯嗯，
才衍生出来的爱情的火苗。
哦。
然后现在就是火苗灭了嘛，我就跟他讲，我就想到我国中同学有两对，然后国中的时候呢，就是当然是那个年代那个风气是没有谈恋爱的，到高中的时候因为全部都是不同学校，所以也没有看到他们很明显的互动，但大学呢他们就开始就是正式交往，就是你可能透过 Facebook 或是一些其他同学或是他们的照片都知道他们交往嘛，
嗯，
可是这两对也全部都是不同的学校，
嗯，
那他们就这样交往，然后有一对呢，到28岁的时候，女生想结婚，男生就不想，结果他们就分手。
哦，
对，
哎、欸，那这样很久了，有十几年了、哦。
嗯，就是认识有十几年呐、啊，啊，从大学开始交往的话，
啊
啊、这样子到28岁，应该也、嗯、
7年哦，
也是
七八年，
也是七八年以上有、嗯。然后女生想结婚，男生不想，所以就分手。结果女生去花莲疗伤。嗯，一趟旅程就认识她现在老公，半年后结婚、
哎，
现在小孩子都3、4岁。
哇，这也是这人生的曲折。
然后那个男生呢，现在三十多岁，然后才想婚，所以才跟他职场上的一个交往比较多年的一个女性友人，然后就是求婚这样。嗯、我就觉得说，其实两个人想要结婚的时间不一样，
对，
就不一定到最后。
对，真的。哎，那你当初跟现在老公认识的那时候啊，你们两个的结婚点是吻合的吗？还是其实也没有讲太多，就哎，那不然我们就在一起一辈子吧，这样。
结婚点哦，其实就是两个人交往一年多的时候，然后他就觉得说时间点差不多，因为一方面我们两个同年纪，啊也都30多岁了。
哦，OK。
对，然后对于未来就是可能共组家庭的那些想法，嗯、可能之前当情侣的时候沟通的时候
都还蛮合的
共识。
嗯。
所以说他就求婚啊，可是他其实也很怕，所以我拒绝他。
哎、欸，可以分享他怎么求婚呢、啊？给我参考一下。
可是他很害羞哎、欸。
没关系。
所以他就只是带我去那个就是一个民宿，然后他就是吃饭，然后吃到一半说他要去上厕所。
嗯。
结果他就
其实那时候你有怀疑吗？
没有、啊、
没有啊，去民宿而已。这个
对啊、嗯，然后结果他就请那个服务生就交一个盒子给我，那个盒子里面就是他的手机，手机里面就是一部他就是做的影片。
哎呦，好浪漫哦！
对，然后就是做我们从认识到交往啊的时候的影片，然后最后就是最后他就是有指示说我要上楼嘛，上房间那里，
对，
然后房间里面他就是人家那种桥段啊，就是烛光啊，
嗯、
那种不会燃烧的蜡烛。
啊，旁边有客人吗？
花瓣没有，就房间。
哦，在房间里面，
因为他比较害羞。
哦，
然后他自己还准了 A4纸的草稿、
嗯，
然后就是有背过，然后在那边讲他的草稿内容，
嗯、
然后就是我们从什么时候认识啊，
嗯、
然后因为欣赏你的什么什么，所以嫁给我吧之类的。
哇！
然后你知道
你有没有哭？
没有。
可能你竟然没哭，好，
因为我没有在大家面前。
嗯，
然后重点是我觉得很好笑，有点哭笑不得。
怎么样？为什么？
你准备了一个假的钻戒超大，我就想说这个不能戴，不是真的。然后呢，重点是在旁边他的草稿我又看得到，我说：“哎、欸，你的草稿还要让我看，真的是没有诚意。
”哎呀，至少人家豁出去，人家对男生而言这是很难的，这你知道吗？因为这种事情是。我跟我几个兄弟们，我们聊过说，哎、欸，如果你求婚，你怎么求？有的人说，哦，我去电影院， 好，我要在放映片前跟片商说，你给我五分钟放我们的恋爱的，然后让所有的观众都为我们鼓掌什么什么。我说我办不到，因为我也是比较低调、比较害羞的。我就在想，那我到底要怎么跟女朋友求婚？
我上次我同学分享一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好，
你去听听，平常去观察女朋友喜欢什么。
嗯，
那时候我同学他有跟他现在的老公就说，嗯，他觉得那个玩那个搓搓乐很好玩啊。
哦，搓搓乐，嗯。
所以说他们就在类似一个跨年或是什么样的聚会。
对。
然后他就是准备了，那个男生就准备一个搓搓乐让大家搓，
嗯，
但是他可能都有安装好，就是可能正中间那个不准搓。
哦。
然后那时候超好笑的是，旁边的那个小孩子，朋友的小孩，就硬是搓正中间那个，怎么是一个戒指跟一个原本隶属于里面的小玩具？
对对对。
小朋友对这个戒指没有兴趣，然后所以说呢，那小朋友说，啊，这个戒指啊，好像是那个某某阿姨的，啊，来，阿姨，这你的，然后我
破梗，
对啊，然后我超级破梗，
所以求婚，这就告诉我们在求婚在场不要有小朋友，不然到时候会出包。
可是这个东西就是会让我朋友很难忘啊，因为
哦对，
因为这是算是记住女生说过的话，
对，
去做的事。
太棒了，太棒了。
所以其实如果说你比较害羞，其实你就是记住女生说过的话，比方说她跟你说她很想要去哪一个景点看啊，
嗯，
那你就带她去
OK，
然后再设计一些比较一些桥段是她喜欢的。
她会这样就怀疑，因为如果她喜欢伦敦，她在伦敦念硕士，那我带她去伦敦，她会觉得会不会是男的要求
婚？你干嘛不带他去一个有伦敦风的民宿，然后很悠闲的度过一天，然后在吃饭的过程中不要放在东西里，这是最愚蠢又是最具有
风险性，而且也不要把草稿放在床头柜。
没有，因为我觉得把那种戒指放在食物里面，
对，那时候吞下去
的。而且你知道想一个戒指这么贵，然后你放在哪里？然后万一不小心吞下去，或万一不小心被别人掉包，
对啊，
我觉得都。不值得。
这个招我也不会用。
那时候卡内基有让我学到一个东西，就是你对别人表示感谢，或是想要跟他讲特别的事情，你要亲自看着他的眼神，
嗯，
然后告诉他说，
嗯，
因为过去发生的很多真实的一些相处的时间，
嗯，
所以我现在要表达就是对你的感谢。
嗯，
我觉得你用那一招，我觉得就很棒。
嗯，
我觉得你应该这样就可以感动他。
是哦，
你是最近在筹划？
我想说我明年后年吧，想要就是诶，这个节目这个希望他没听，听了就知道哈。诶，那你有听过女生跟男生求婚的，
啊，女生跟男生求婚哦？基本上我很少听过。
我有，我妈有跟我讲说，就是她以前隔壁的阿姨啊，就是有个女儿，那个女儿从小就练那个空手道的，哦，是个武术很厉害的女生，可是她其实我看他外形，我以为原本是彪悍的，其实没有。
嗯，
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去，我妈带我跟他邻居碰面嘛，那个阿姨哈，吃饭。那个女生她就是看起来非常的精瘦，哦，身高大概160，然后皮肤白白的，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她是一个武术高手。
嗯，
结果呢，我们就吃饭聊天嘛，她就说她最近要结婚了。我说是哦，啊，你老公呢？她说我老公哦，我的什么空手道的学生。我说哇塞，太酷了。那他怎么求婚？哦，就是也是讲类似聊到这个话题，然后他就说，哦，求婚是我求的。他怎么求呢？他们在道馆练习的时候，他不是空手道会摔或者是踢吗？什么的？结果练习到后来，他的学生就在旁边休息嘛。然后那个女的就跟其他道馆的学生一起，就是灯关掉，然后点蜡烛，然后就拿出戒指说，哎，我们结婚吧，辛苦你了。然后就很帅气的，就是直接站着嘛。那个全她老公坐在地上，她把钻戒丢在她身上，说：“哎，我们结婚。”我想说：“哇靠，这是古代侠女的结婚吧？”
哦，可是我觉得历经婚姻这样子，我觉得结婚还是要等男生准备好哎，因为你在，
哦，
如果你对于双方家庭的那些，
嗯，
对于婚礼啊，或是对于家庭经营的方式没有那么了解的时候，
对，
我觉得女生应该是要等男生准备好。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心理年龄上男生是真的没有办法跟女生一起比，男生会比较幼稚一点。
再来就是我觉得传统，除非你们就是家庭已经跳离了传统，没有什么传统的一些风俗民情的话，
嗯，对，
那你这样可以很自由做这些事情啊。可是当我觉得像我九月才结完婚，
哦，你今年九月刚结的，
所以我筹划了快一年啊。 重点就是我觉得这
筹划的
过程中两个人是还好，可是重点是双方家长的两家庭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就是妥协啊或者是沟通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男生必须要准备好。
嗯，
因为我觉得女生跟男生做不同的是，女生会为了很多事情然后可能会去沟通去干嘛去干嘛，
对，
可是男生不一定，如果他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嗯、
他要怎么去跟他的父母讲，那他也要口袋够深
啊
如果父母就是不是很满意的时候，他只要一句话，
我出来，
对，我出来，你都不用讲。
来，
像我同学我说哎、欸，你们在这样的过程中会不会有就是家长会说话，
对，
因为那个男方是南部人嘛，
对，
可能会有很多习俗，
对
哦、oh, ，我们家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传统习俗、
嗯，
可是他们家有。不过我老公就一句，我出了。
哇，
所以爸爸妈妈因为钱没有出很多，所以就也不会说哦，这个要怎么做、嗯，那个要怎么做。
哦，这样子就是一个最好的平衡哦。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嗯，男生真的是虽然。人家说男女平权，可是有时候如果真的是在经营婚姻或是什么之类，就还是传统上面男生要做的事情跟女生要做的事不一样，
是没错，
没有说谁比较多谁比较少，但是就是不一样。
对，因为其实也听过很多这个男女筹备婚姻的过程中分手的，就是说好像也是像你讲两家没谈好，或是双方的观念彼此不合。对啊，不过这个议会哦，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他看到的这个爱情观、
嗯、
我们非常的开心。那今天我们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那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邀请议会来我们的职场好给力继续分享。
好，
那我们今天谢谢议会咯。
好，谢谢。
好，谢谢。